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2号到11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卷首一文，秋之落叶，作者一竹。秋是不能没有落叶的，那所谓一叶知秋，就是夏日的一声轻响，告诉我们秋天来了。而当那落叶飘飞，随时随处占据我们的视线时，秋便显示出了它的真正韵味。最喜欢在夕阳中看落叶，那天地间的一片金黄，真不知是夕阳铺染了落叶，还是落叶醉了夕阳。凝视满地的落叶，那里有一种温暖，而不是萧瑟的感叹，那里有一种安详，而不是寂寞的姿态。而那橙黄与火红，则是落叶倾尽自己一切所有的最后华彩，是他献给秋的最后的诗行。落叶是秋的一首诗，他将自己一生的成长与跋涉，追寻与风雨，繁华与冷清，得到与失去，经过一季的沉思，最终沉淀为一首蕴含生命哲思的诗，书写在秋的大地上。也许是秋风的凌厉与秋雨的凄凉，让我们忽然读到了太多逢秋的寂寥与悲愁；也许是天空的高原与大地的沉寂，让我们忽然感受到了生命的无从与渺小。所以当落叶飘飞如雪时，才会让人在无限的凄凉与感伤中触摸不到落叶的温暖，听不到落叶那从容的吟唱。莫道清秋凉，离别何足叹，别离枝头也许只是一场溯源的了结，而投向大地的怀抱又何尝不是生命新的开始。所以落叶没有留恋，没有抱怨，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欣然归往。不恋枝头风光好，秋风送我入逍遥。人生亦如此吧，当一切世事随风走远，曾经拥有的失去的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生中，我们可曾修养与积蓄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呈现给生命返本归真的旅程。
政见新知，生命奥秘，人体色谱，你无法包装的心灵光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还没有开口，我们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或者厌恶感？美国心理学家芭芭拉·巴维尔博士根据印度的人体色谱的理论，研究人体所散发的光环。他认为，人体光环是一个人灵魂的指示灯，它是一个人精神的精华向外发射的信号。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芭芭拉所研究的光环，但是科学证明，任何生物都会放射电磁波。这个磁场形成了人体的光环，我们的身体中也有一个敏感的天线，能够准确地察觉到另一个磁场的实质内容。我们由此做出决定，喜欢它还是排斥它。这个理论还能解释为什么古人常感叹红颜薄命。英国 BBC 电视台播放过这样一个节目，心理学家想证明一个人对人生的态度反映在他的外在形象上，为此他们对一组陌生人进行了有趣的试验。心理学家们选择了伦敦一家偏僻的小咖啡厅，并在里面安置了录像机。这个小小的咖啡厅内仅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着一个心理学家选来的试验人物。这三个试验人物中，一个是心态乐观、热爱生活、身体健康的中年男子，他喜欢看足球比赛，还酷爱买体育彩票。一位是外表英俊潇洒，但是性格忧郁、腼腆、缺乏自信，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小伙子。另一位是有学识的秃头，只对知识感兴趣的中年男子。 心理学家让他们各自拿当天的同样的报纸，在各自桌前摆着自己的咖啡，不要理睬任何进来买咖啡的陌生人，以便观察陌生人会选择坐在哪一个人的身边。在录像的时间内，前后共有六个人进门来买咖啡，并选择在店中喝咖啡。这六个人在选择位置时，都犹豫不决地环视坐在那里的三个人。让心理学家惊喜的是，其中有五位选择坐在了那个心态乐观、热爱生活的中年男子的桌旁，其中有两位还主动地与他打招呼、交谈。这对于矜持的英国人来说并不是常见的，只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性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选择了坐在那个悲观的小伙子身边，她腼腆地主动地与小伙子打了招呼。在后来的采访中发现，这位乐观的中年人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最大的乐趣是购买体育彩票，他的彩票还常常中奖，而那个坐在悲观的小伙子身边的漂亮女性和小伙子一样缺乏自信，或许还有别的原因让他选择了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而那个只喜欢知识的学者身边空无一人。心理学家认为，人是如此奇怪的动物，我们在无意识之中能够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会选择那些与我们价值观相同的人，我们无法掩饰的内心世界会在不知不觉中通过我们的形象流露出来。显然，有关我们自身的信息已经不仅仅通过我们的穿衣、发饰、举止、生活方式等等来流露了。那些我们自以为隐藏很深的内心世界，我们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够知道的思想、人生态度、处事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等等，也悄悄地通过我们形象的光环在向外渗透。正如心理学家的试验所要证明的，积极的心态会吸引积极的人，还会吸引财富。同样的道理，消极的心态却会排斥财富和机遇，驱赶要接近你的人。美国的心理学家芭芭拉·鲍威尔博士根据印度的人体色谱的理论，专门研究人体所散发的光环，他发现人的光环是有模式的，人体光环的模式能够揭示一个人深层世界的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健康状态、性格特点，甚至其他的后天形成的道德和修养，可以由此断定他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正直、是否有修养。他宣称，这个系统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透视人内在世界的工具。芭芭拉认为，人体光环是一个人灵魂的指示灯，它是一个人精神的精华向外发射的信号。它根据人们对于事业、幸福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观念来测试他们的光环。总结了14种人格，他研究光环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自我认识、高效的交流、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道路，但是他的研究间接地解释了一些我们不可理解的奇怪现象。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还没有开口，我们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或者厌恶感？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芭芭拉所研究的光环，但是科学证明，任何生物都会放射电磁波，这种磁场形成了人体的光环，我们的身体中也有一个敏感的天线，能够准确地察觉到另一个磁场的实质内容，我们由此做出决定，喜欢它还是排斥它。这样的研究结论解释了为什么被认为是迷信的中国面相术在西方开始有了市场。西方的一些人开始试图利用中国古老的面相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西方研究面相的专家认为，人的面相与心态紧紧相连，这正符合了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面随心变的道理。那些所谓有幸运面相的人的鼻、口、眼、耳的形状和结构和谐，整个面部神态及人的神情所放射出的是慈祥、仁爱、乐观、宽容，这种不可见的光环让观察者们可以感受到美好、和谐、愉悦，因而人们愿意去接近他们，也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机会，幸运也就如此降临了。想象一下宗教形象的代表，无论是佛还是基督耶稣，他们的面部都是放射着安详的光芒，这种安详的磁场有种温馨又清凉的安抚力量。无论你是心浮气躁、愤恨不平，还是烦恼痛苦、心灰意冷，他让每一个走进他的人都会感到永恒的境界是什么。 而那些有着凶险相貌的人，就如同传说中那些凶神恶煞的形象，他们的面貌不和谐地堆砌在一起，眉头紧蹙，呲牙咧嘴，肌肉紧张，面部放射出让人感到紧张、痛苦、不可信任、恐怖的神态，反映的是内心的焦虑、不安、狡诈、狭隘，甚至狠毒、仇恨和愤怒。哪有人喜欢这种感觉？因而幸运不愿与之同行，凶险和厄运也就随之而来。在研究心理学中被全世界普遍承认漂亮的标准时，英格丽惊奇地发现，被世界各国公认为美人的标准恰恰与中国面相之中的幸运福相背道而驰。心理学家通过对35个国家的上万人次的测验，发现人们普遍认为高冠骨、短人中、窄鼻梁、尖鼻头的女人漂亮，然而面相书当中的幸运之相都是长人中、宽鼻子，这让我们理解了美和漂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人常叹红颜薄命了。在今天高压力、强竞争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很难体验到古人那种宽松自然、享受生活、闲情逸致的人生态度。不安全突出自我、征服、贪欲、自私、放纵、残酷、悲观、消极等等不健康的心态，都会不知不觉地反映在人的整体形象中。对那些不注重自我修养、不追求人际和谐、友爱、仁慈境界的人，外表精致的包装终究掩盖不了内在劣质的产品，其形象不能够把他们列入卓越的成功人，他们的心灵世界还处在低级的发展的阶段。因而保持内心的正直、诚实、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理解别人、尊重别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才是成功形象的永恒原则。否则任何美好的形象都是昙花一现，留下的仅仅是金玉其外，败絮之中。人的形象和内在世界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的外在来判断他的思想和灵魂。
人生感悟，中国人冷漠的根源，作者李继然。佛山小岳岳被两辆车碾过，并有18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报道出来不久，随后又有深圳一个盲人跌入深沟后，多个路人视若无睹，以及四川一个5岁儿童被货车反复碾压拖行10余米致死的消息被报道出来，中国人的冷漠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的世风怎么了？中国的道德怎么了？这样的问题并不难回答，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剖析自己的思想，就不难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冷漠而言，它是人的一种心态，与友爱相对立，和仇恨相伴生。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的这种普世冷漠的状态，在历史上没有过，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过？其实看看我们国家以及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也就清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讲仁者爱人，对弱者要有恻隐之心，佛家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西方文化的核心则是自由、平等与博爱。那么在这样的文化教化下而形成的世风与道德是什么样？一个内心充满仁善博爱的人，他会冷漠吗？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和的价值观，延伸开来就是做人要谦和，家庭要和睦，做生意要和气，社会要和谐。然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中共给革命了，中国人的人没有了，社会中的和也被冲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党文化。邪恶的党文化讲斗争，讲专政，讲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唱的是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甚至狂妄到一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而自诩。中共灌输仇恨是为其政治运动和屠杀开道的，所以三反五反正反肃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杀地主、杀资本家、杀学生、杀法轮功，这一路的打杀伴随着仇恨宣传，中国人哪一个人的内心不被灌输了仇恨？被打杀者对打杀者记恨，尽管他不敢表露，可是内心的仇恨却不会消减。打杀者对被打杀者能够挥起屠刀，就是因为被强制灌输了仇恨。 在中共的暴力与谎言面前，是不允许有旁观者的。即使你不亲自动手，也必须对中共的杀戮表态支持，否则就成为中共整肃的对象。对此，九评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述：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在中共62年的独裁统治中，中国人心中被灌输的仇恨难以计数，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人为了自保变得自私与冷漠，文革中的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师生互斗，将人们的自私自保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的独裁历史也是民众在暴力面前反复演练自保的历史，打右派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六四屠杀时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得以幸免的，迫害法轮功时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没有修炼法轮功的。看到中共挥起的屠刀以及被迫害者惨痛的遭际，人们在暗自庆幸自己幸免于难的同时，已经用自私将自己重重包裹了起来。一个内心充满了仇恨与自私的人，怎么能够不冷漠？要知道，中共迫害的对象也都是无辜的中国人呢，而且还是相当优秀的中国人。中共迫害了他们，却还要将仇恨灌输给所有的中国人，中共何其阴毒。要知道，一种情绪与心态的形成是潜移默化进内心深处的，即使人们以后知道了真相，消除了内心的误解，可是那种仇恨的心态与情绪却已经根植在心中，很难清除。久而久之，中国人就被完全的异化。因为时间的流逝，你可能不再仇视资本家了，可是你心中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减，你却可能仇视其他有才华的人。你可能对右派没有冷漠了，可是你的冷漠也没有减弱。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将冷漠迁移到法轮功身上，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冷漠便被强化和稳定了下来。中国人的冷漠与中共的仇恨灌输密不可分。这就是中共独裁62年的历史及其所造成的道德败坏、世风冷漠。可是要中共不对人民灌输仇恨可能吗？它的理论基础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怎么能放弃？放弃了它还是共产党吗？它还怎么盘踞在中国人头上？所以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快将中共剔除解体，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传统文化。
韩国地区庆典演出，法轮功团体获奖。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于2011年10月23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他们的表演荣获了富川未来奖。三千年一开的奇花优昙婆罗花在活动现场美丽绽放。压轴亮相的第78号团体即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优美的演奏与法轮功祥和的五套功法让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富川市具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李思哲亲自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并交谈，学员们向他讲真相，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并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签名栏上签名声援。很多高层人士听到天国乐团的名字后都非常高兴地接过真相传单，还有一位已经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士向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辛苦了，并表示支持。一位学习韩医学的大学生表示想修炼法轮功，并希望能购买到法轮功书籍。其他的人认真听完真相后也表示想修炼法轮功。在这天活动中，三千年一开的奇花优昙婆罗花在活动现场的四五处松树上绽放。活动结束后，富川地区主要媒体《富川时报》对天国乐团获奖的消息和天国乐团的表演队伍做了重点报道。
意大利东方文化节上传播大法福音。
2011年10月28号到30号三天，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托斯卡纳大区卡拉拉市参加了由意大利奥委会下属的四个武术协会举办的东方文化节。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非法迫害起，法轮功学员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传播大法的美好福音。这次的东方文化节有20000人参加，法轮大法展位上悠扬的练功音乐与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欣然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少人一看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黄色条幅就脱口而出：哦，法轮功我知道。很多有缘人更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询问练功的具体信息，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亲身习练。还有许多观众要求当场学功，也不断有气功爱好者找学员联系，希望学员们去他们那儿教功。一位来参加武术大赛的意大利年轻人路过法轮大法展位，被学员的功法展示深深吸引，连忙招呼他的同伴一起学习练功动作。在做叠扣小斧的动作时，他告诉学员：太神奇了，我感受到两手被巨大的能量向外推着。当人们听说中共12年来一直在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时，都极为震惊和疑惑。人们都在问，为什么这场迫害会发生？还有人诧异地说，真善忍，人人都需要真善忍，怎么能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无辜迫害呢？很多的观众在签名册上签名，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展会的三天当中，大会的组织者每天都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到台上展示5套功法，伴随着普渡音乐在会场响起，很多观众纷纷来到台前静静欣赏，整个会场都被包容在慈悲祥和的乐音中。
国内迫害挡不住海外褒奖，作者清晰。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持久而深远，然而到了近代，儒家文化遭受了中共前所未有的破坏。这不仅体现在文革后期对孔子的批判上，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已经开始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实施彻底而全面的破坏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儒家的中庸思想与仁义礼智信的教导和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完全相反。中共要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铲除传统文化思想就成为必然。于是儒家经典被打入另册，孔子也被污蔑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然而一种文化的好坏可不是以一个政党的标准来评判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到了近代，众所周知，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可是他们的发展又无不与儒家文化相依托。这一点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台湾总统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讲到，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淳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可不是只局限在历史奠基下来的精华，它对于所有优秀文化都是极力排斥的。例如中共对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的迫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法轮功要求修炼人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自我完善，提高道德与境界，纯粹从做人这方面说，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有相通之处。当然法轮功还教人达到更高的境界，从这个角度上讲，传统文化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法轮功讲的是真善人，与中共假恶斗并要求为其献身的邪恶教义不一样，加上中共党魁的嫉妒与权力欲望， 于是便有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法轮功如何也不是中共说了算的，而且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知道，被中共大肆污蔑的东西往往都是好的。我们看看法轮功在海外的情况。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欧利佛于2011年5月22号在多伦多市安省议会大楼前举行的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9周年的集会上，代表加拿大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为加拿大欢迎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你们的文化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生的教导。法轮功不仅将福泽留在了加拿大，所到之处可谓人心向善，社会和睦，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成果。2011年10月17号上午11点半，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举行了2011年国王卡尔16世库斯塔夫奖颁奖仪式，其中的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为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获得。瓦西柳斯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修炼法轮功，是做好事得好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和我的团队非常高兴接受国王陛下授予的这个奖项。我修炼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残酷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还把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上述两个事例，一个是从政府部长层面上对法轮功进行颂扬，一个是以修炼法轮功的外国人的成绩及感言来表达法轮功的美好。这真令人感慨，为何传自于我们中国的法轮功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而在世界上却受到褒奖？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那就是从中共的邪恶本质上找答案。这样一个以斗争哲学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其理论及实践的独裁暴政，怎么能容得了正统的优秀文化？因为优秀的文化讲的都是个人的完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而中共却是将善良的人性用它的阶级性和党性来代替。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毒瘤，中共则是这个毒瘤中最邪恶的内核。遭中共迫害的却能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弘扬和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深思。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执法犯法的中共法官。作者他山。法官本应是秉持正义、维护正义的人，他依据法律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然而中共法院的法官正好相反，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有些法官在中共的操控下放弃了本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来。2010年5月3号下午，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尚德兴被青岛市公安绑架，之后又被非法批捕，家人请了两名律师为尚德兴做无罪辩护。庭审之前，为了阻止律师会见尚德兴，崂山法院的法官于勇和书记员王志双隐瞒身份来到看守所，欺骗尚德兴说其家属不愿给请律师，律师也不会来了。8月2号，二人又将尚德兴的儿子骗到法院，说其父亲要求辞退律师自己辩护。8月4号下午，聘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于勇和王志双闻讯慌忙赶来，对律师说尚德兴和家属都不同意请律师，尚要自己辩。显然于勇和王志双是先骗其父再骗其子，而后又以他们父子的名义欺骗律师，后来在律师的坚持下见到了尚德兴，才揭穿了于勇和王志双的欺骗行为。然而这个行骗庭审当事人的法官于勇和书记员王志双 竟然在非法审判尚德兴的庭审中，又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审判席上。在律师和尚德兴当庭要求他们回避，遭到驳回以后，律师提出抗议，并退庭找院长反映情况。崂山法院院长在听完律师的陈述后，竟然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律师。非法审判结束后的8月24号，于勇到看守所对尚德兴说，就是因为你请律师，我判你3年。法官应该秉公执法，坐堂断案，为什么会跑到看守所去欺骗当事人，不让请律师？他与尚德兴有什么利害关系吗？其实没有。说白了，中共法官明目张胆地做出如此违法的事情，就是为了达到非法审判尚德兴的目的。就是因为中共法官自己都明知违法，又不想因为律师的辩护而揭穿自己，他才这样反复欺骗。在十几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所有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都无一例外地由中共的非法组织610主管，公检法假法律之名，不过是中共行使迫害的工具。所以元凶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610。尚德兴的辩护律师是河北邢台人，因为受理了尚德兴的案子，邢台610竟然找上门来阻止代理这个案件。在律师的追问下，邢台610说出了实情，是北京610一级级的压下来的。一个初级法院的法官怎么敢那样对诉讼当事人及其家人与辩护律师反复欺骗，执法犯法？原来他背后有着一个视法律如草芥的610系统，所以他才敢对尚德兴说，就是因为你请律师，我判你3年。中共610在过去12年来罪恶累累，中共610恶人以及被其操纵的公检法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之徒，必将像纳粹党徒一样受到正义的追查和严惩。
名山古寺，飞来仙山落中原，作者祥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所以能够被比作天堂，除了那美丽的西湖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在飞来峰。高不过100余米的飞来峰位于西湖西侧，其石灰岩山体上分布着许多洞穴，也雕刻有许多摩崖佛像，这些都不是让飞来峰出名的原因。这座不高小山之所以闻名于世，完全在于这是一座从古印度灵山飞来的山。灵山又叫灵鹫山，作为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是广大佛教人士向往的地方。当年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之后，便率众来到灵鹫山，在这里为摩揭陀国国王讲法。摩揭陀国国王也将位于灵鹫山的竹林精舍让与释迦佛。释迦牟尼佛曾经在此带弟子修行讲法，居住近50年。灵鹫山所处的位置是现在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在那一望无际的恒河平原上，唯有灵鹫山以及周围的5座小山峰挺拔而起，在美丽的恒河平原上成为一处奇景。灵鹫山是一座高不过数百米且呈有黑色的山峰，山上无茂密树林，山上裸露的岩石间零星点缀着一些低矮的杂树，山上有一能容纳10多人的平台，便是释迦牟尼佛昔日对众弟子说法的地方。在东晋咸和初，西印度僧人惠理由中原云游来到浙江武陵，就是现在的杭州，看见一座峰，感叹说道：“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因何而飞来。”当时有很多人对此说法将信将疑，而惠理法师却很有把握地说，在这山岭之中一直住着一黑一白2只猿猴，如果这山确系从天竺飞来，那么黑白2猿也一定会相随而来，
于是惠理来到山前的洞口，向洞内呼唤。随后果见一黑一白两远从洞中奔跃而出，大家这才相信他的话，把这个洞称为呼元洞，而将山命名为天竺山，将其峰呼之为飞来峰。由于昔日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山中多为仙灵所引，于是慧理法师遂于峰前建寺，名叫灵隐寺。多年来，很多人一直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人们通过一些文献中记载的资料发现，在清朝的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灵隐寺有僧人看见过一只白猿，它通身皎洁，白如积雪，在月光映衬下更显洁净可爱。在第三年，即公元1651年，僧人们在青莲阁下又看见一只黑猿，那黑猿居然头上戴着一顶斗笠，像是在匆匆赶路的样子，僧人们一齐惊呼起来。那黑猿因受惊而发出一声轻微的吟叫后，跳过溪涧奔窜而去。当时的人们把这一白一黑的猴子的出现看得很神奇，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慧理法师当年从呼元洞呼唤出来的黑白二元。试想，如果隐居山中的仙灵有护法的话，那么在慧理法师之后的1300多年又出现黑白二元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其实不仅是古人看见或证实过飞来峰的来历，近代科学也从另一角度证实过飞来峰。我记得当年去杭州时见过这样一段文字介绍，当年地质学家李四光来杭州时听闻这一传说，也大为惊奇，便使用地质年代检测方法对这里的地质地貌进行过勘测，其结果更是令人惊奇。原来山峰的地质不仅与山峰下面的地质存在明显不同，且其地质年代要比山峰下面的年代更加古老。那么这么一座大山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飞到中原来呢？我想起了圣人曾经说过的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原来最终传播正法的地方是在中土，为了能够赶上最后得到正法的机缘，世上的万物都在想尽办法来到中土，即使是一座山，在知道这一消息后都要飞来中土，何况是人。中国人，你听闻到正法了吗？
行孝可以出神机，作者静止。一谈到孝，人们必定会想到上古时期的一位帝王虞舜。在《白虎通义》有这样一段介绍：虞舜，虞者乐也，舜者顺也，循也。是说虞舜能继续推信唐尧之道，使人民欢乐和顺。而孝通常和顺连在一起使用，孝顺一词既是表示对父母要行孝，也是要顺承父母的意思。同时顺与顺同音，这样看来孝顺一词的前身也许是孝顺呢。顺是千古以来非常具备孝行的人，其因行孝而得天下，因行孝而治天下，可以说帝舜是天下行孝的榜样了。在儒家经典中，孝又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孝来讲，是指子女对于父母的孝顺、奉养和遵从父母的命令、教导，这是父子之间的孝与顺。经过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等的阐述论证后，孝有了更加广大的内涵和外延。孝向上可以升华为君臣之间的关系，父子之孝用于君臣，则是臣子对于君主国家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横向可以扩展为兄弟之间的和睦，朋友之间的诚信义气，因为兄弟之间的和睦使父母的心得到宽慰，这也是对父母的孝了。同时朋友之间的诚信义气，使朋友之间没有矛盾，使父母放心自己的行为， 这也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于君主的忠，使国家得到安宁和太平，使百姓过上欢乐和顺的生活，这更是对父母的孝了。所以由孝扩展出其他的儒家道德标准，也是有它的理论基础的。在道教中，上古时期的三位帝王尧舜禹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尧被称为天官大帝，舜被称为地官大帝，禹被称为水官大帝，中元节就是纪念地官大帝舜诞辰的节日。那么舜为什么被称为神明呢？就其原因，看他的人生经历真是如修炼一般，从小就受到后母的虐待，仍然秉承着孝顺的心性，并且毫无怨言地遵从父母的命令。父亲在牧盲之后，屡屡在后母的诽谤下，给舜和他的兄长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磨难，但是舜从来没有对后母产生怨恨之意和痛苦的表情。到了他的少年时期，父母对他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屡次赶他出门，使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即便如此，舜依然不改他的孝行，将自己在外面工作所得的资财货物都奉献给了父母。到了青年时期，舜的名声遍及四岳，得到帝尧的赏识，将两个女儿嫁给他，并让他在朝廷公事治理国家。舜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显贵而怠慢父母，反而竭尽全力侍奉父母，恪尽人子之礼，对于兄弟的宽容也从未改变，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后母和帝相因为妒忌他的幸运和财产时，屡次合谋杀舜，虽然都被识破，但舜依然像往常一样对待他的后母和恨他入骨的相，真可谓以德报怨，道德高尚。而这种崇高的德性恰恰与道家修炼的心性标准达到高度的一致，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根据上古神话演义的记载，舜在统治天下之后，确实得到道家真人的指点，升仙得道，成为上离紫薇下镇衡岳的地官大帝。在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就是行于世间又具备神的智慧的大圣人，他们在世间的所作所为给世人做出了榜样，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带有修道的内涵。他们在世间做天子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神迹，每个帝王所出现的神迹带有的意义各不相同，而舜就是因他的孝带来了诸多神迹。其中最著名的有象耕鸟云，那是舜在骊山耕种的时候，因为他选择的是敲击的土地，所以耕种十分的困难，一只大象从山上走来，主动为他耕地，很快就把那块敲击的土地耕完了。而到了播种的时候，土地里有很多幼草，许多鸟儿飞来啄去幼草，仿佛代为耕耘一般。这就是象耕鸟云的故事。因为舜的至孝，奉承父母始终不懈，太阳之精的三足鸟就汇聚到他的庭前。当百姓分不清是真祥或灾祸的时候，他的弟弟象伙同后母把舜撵走，舜离家之后，这三足鸟也随之离开了。可见是因为舜的孝行得到了上天的感应，所以才来的。而当舜统治天下多年，百姓安乐幸福，向上天祭祀的时候，百鸟云集，凤凰来仪，这也是上天在向百姓宣示舜的治理成功得到了上天的真祥。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因为不相信神的存在，对于神展现的神迹无法理解，视若无睹，也就更不认为是神迹了，而是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人间的奇迹。其实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神在昭示世人，在唤醒世人，启迪人的善心。当人间出现大的变化的时候，也许就是神在展现上天的旨意。目前在大纪元网站，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已经1亿多人，这在人间可不是小事。1亿人的选择就是天意的选择，因为中共的战天斗地 给人类、给世界、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共就是世界动乱的根源。当神要铲除他的时候，也给了曾经参与他的人一条生路，退出中共，为自己的国家负责，使中国的5000年文明传承不要毁在中共手里。这就是孝之忠，退出中共，为自己的亲人负责，使亲人不要随着中共而失去生命。这就是孝心孝行，退出中共，为自己的缘分负责，使所有与自己有缘的人躲过天灭中共的劫难。这就是孝之义。行孝可以出神迹，而神迹就是您面前共同加入这个神迹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